一枪。耶稣的兄弟跟他讲，哎呀，人要显扬名声就得到那个是吧，大的平台是不是，大的场合去，没有在暗中的。你要注意这里面说话的就有写雅各书了，写犹大书的这些兄弟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弟兄们，那后来称为教会之柱石的雅各，这时候信不信？还没信呢，对吗？还没信。他自己的这个肉身上的都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弟兄，那都是后信的。所以人的得救有先后，人的重生也有先后，有时间顺序的。不是说你第一次听到耶稣比较早你就信的比较早，不一定的，对吧？重生这个事儿，还是用父母生孩子来说，有的他就知道这孩子是啥时候受孕的，有时候呢他就不知道，就大概是什么什么，是吧？但是确定的是你生出来了，这叫重生。上帝的工什么时候做的，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，有人很清楚的知道，我真正相信上帝归信的那一刻，就是说你也像保罗一样有个大马士革之光，一道大白光，你有个那个经历是吧，很明显。也有人就是没有什么那么明显的经历，好像是不知不觉我就信了，这两种都是可能的啊。所以耶稣的弟兄这个时候是不信的，但是他们后来是慢慢慢慢的，但我相信那个节点是耶稣的受难，对吧，和复活，这样的时候他就信了。为什么他的弟兄说这个话，是因为不信。而耶稣的上去不上去，不是要根据他们的观点来判断的，而是根据自己的，用那个关键词出来了，时候。第八节，七章八节是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，对吧？等到下一节，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了，暗中上去的，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。耶稣那儿就好像有一个很明确的，都精确到日子的一个时刻表一样，对吧？他是根据那个来时间来做事儿，时候，他总在说这个时候。然后整个第七章的一个核心的重点，就是耶稣在这个节期最大的一日的这个讲论，说那信我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对吧？这个活水是我们也经常喜欢的一个词，流动的水，活水。但是这儿指的是那水和圣灵，就是那如水的圣灵，是指着众人要受圣灵说的。圣灵在旧约当中、新约当中常常有一些个形容，最主要的形容词是水、火还有风，是吧？这三样经常来指代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也经常这样讲。所以当耶稣说那圣灵的工作，在这是第一次的有一个预言。然后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他弟兄的不信是因为不知道他是谁，以为他就是人间一个想要来出名的、出风头的一个老师，是吧？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不信呢，在这里说的比较详细，就是他们恨他违背安息日。耶稣说，因我的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耶稣说，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换言之，这些法利赛人的不信就体现在他们是以貌取人的，是吧？说你个穷木匠加利利来的，你能是先知吗？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样子，对吧？所以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。而且他们存在着一个大误解，第一是认为耶稣是来自加利利，第二是认为加利利没出过先知，这两个都是误解。第一，我们知道耶稣实际上生在伯利恒，对吧？只是住在、长在加利利。第二，就是退一万步来说，你说加利利没出过先知，可见这圣经也不熟。加利利出过先知没有？耶稣经常在一个地方工作，有个地方叫加百农，对不对？这地方我还去过，我和郭牧师一块去的啊。这个地方圣经的那个就是希伯来文的直译叫做纳红之家。纳红是谁？先知嘛，先知纳红。先知纳红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加百农，那个离拿撒勒很近了吧，对吧？所以你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先知叫做约拿，也是加利利的。所以怎么叫加利利没出过先知呢？可见这些法利赛人对圣经也一知半解，对吧？号称自己信圣经，也并不真的懂圣经 啊，这是他们的重点。他的不信就在于他不是真的知道圣经。然后耶稣的时候没有到，时候又到了，这个时候截止到第七章还没到，就是刚才说活水的江河，就是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他那个荣耀的时候没有到，耶稣荣耀的顶点就是十字架，对吧？所以还没有到。好，第八章，这也是著名的经文，和这个行淫时被捉的女人，对吧？耶稣在地上写字，写什么字呢？不知道，是吧？不知道写的什么字。有一个人说，很可能他说是在暗指着旧约当中，耶利米书当中有一段经文啊，我读一下。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一节说，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，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。然后十七章十三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，耶和华说，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所以有人说，哎，这个很可能是接着上边活水的江河嘛，是吧？耶稣在这儿地上写，或许就是写这个经文，不是在瞎转眼，是不是让你知道新旧约有传承，对吧？所以耶稣在地上写字儿，非常合理的一个猜测是写的就是说，你们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吗？就相关的这些东西吧，或者是写一些经文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的重点就在于，我们看了不寒而栗。我的意思是，耶稣在这儿行淫被抓的一个女人拿过来，然后呢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没犯过罪，可以拿石头挡他。然后这些人虽然挺坏的哈，犹太人，但是这个坏也比外邦人好多了，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基本的罪性的意识。他想一想，为什么从老到少，老人犯的罪多嘛，是吧？想一想，哎呀，我这辈子可不这个坏事也没少干，我不比这个女人强在哪儿啊，对吧？所以就觉得羞愧，一个个退去了。但是我在想，这个场景如果放在中国呢？当年有一个打羽毛球的叫林丹，也被爆出来出轨，哎呀妈，这个一时间微博上朋友圈这给骂的，把他骂的狗血淋头的，一个全民偶像，一个体育健将，奥运冠军，众人崇拜，你怎么能出轨呢，是吧？我都以为是那个张头鼠目的出轨，怎么浓眉大眼的你也出轨了呢？你就知道中国人这个道德主义是吧，很厉害的。所以当时我发了个微博，我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先去羽毛球来打他，是吧？就这个道理啊。但是你要这个话当众说，他真敢拿石头打死你，他真敢打死你，我就没有罪。中国人没有罪性的意识。最近这两天传山东大学学霸，听过没有？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你可以来指责这个学霸。就有人敢站起来，我就没有罪，我就敢指责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在同样的故事到中国就好可怕。你们中间谁有没有罪就去打，就有人说我就没有罪，对吧？然后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没有。你知道这些人不是为了定罪，是为了陷害耶稣。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奸夫淫妇要一起捉拿到场，所以耶稣说，那我也不定你罪。换言之，耶稣在暗示的说，那个男人在哪里，是不是根本就缺一个环节嘛，对吧？你都没有说行淫的那个男人，你自己一个人，那个奸夫是谁，对吧？好，我也不定你的罪啊，我赦免你，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这话又说了，是不是跟那个三十八年那个人也说过？咱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，有人说是不是后来就拿那个香膏抹主的那个人，有可能，或者说因为有地方说那是个妓女，是吧？有可能，但是这个不重要，对不对？总之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件事紧跟着的这个教导就是世界的光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对吧？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这呼应第一章的他是真光，又在讲他是谁。他在这儿就能够 赦你的罪，或者我不定你的罪，谁能够这样干？神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那个四个朋友抬着他？哎，为什么四个朋友？圣经说四个了吗？从想象中，反正是一人抬一个脚，是吧？
柱子。
总之，他的朋友们抬着那个摊子往顶上推下去，是吧？然后耶稣说：“让他起来行走，和赦免他的罪。”一个男人，哎，你说让一个人痊愈，38年的还是多少年的瘸子痊愈比较难，还是赦免你的罪比较难？哪个容易？耶稣问过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呢？你看啊，让他起来行走，这个身体明显的改变，对吧？赦罪，这不是上嘴唇碰下下嘴唇吗？耶稣说你的罪免了，好像感觉这就是说句话，那就让他行走，好像还得做点什么，是吧？好像这个吧，其实不是，让你行走只需要用神的能力，可是赦你的罪需要付上神的生命，对吗？耶稣是要为人死的才能赦你的罪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他赦人的罪就表示他是上帝，只有神能赦人的权柄。这就是法利赛人勃然大怒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，他们说的不错，因为只有神能赦罪，对吧？而可是问题在于，当这个人说我能赦罪的时候，你应该正确的认出来这是弥赛亚，他是神。但是他们走向了两个方向，当时真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都是那些社会的边缘人士，是被人瞧不上的那些人，妓女、税吏、乞丐、瞎子、渔民、农民，都这些人，那些个大人先生只有极少，什么尼哥底母，少数几个人认识耶稣，对吧？大多数人不信。所以你要警惕，今天这个事儿也一样，天天跟你喊学术，是吧？各种的什么做学术，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样的人往往离耶稣是最远的，以学术为置业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再次看到了耶稣说他是出于神的真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走，意味着这个光一旦消失，黑暗就到了，对吧？可这个光什么时候消失呢？20节又提到时候，没人抓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对吧？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呢，下边就开始去讲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，不信基督的必死在罪中，这是3章16、17、18节那个地方再次重申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对吧？指的就是这个，他们的罪已经定了。有人信，当耶稣这样讲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然后下边耶稣就开始分开了，对信他的犹太人，31节是吧？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的门徒。你的信一定要有行为，一定要有行动，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就是门徒和比拉多的区别。比拉多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，真理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耶稣有回答的，咱们自己不要瞎猜。耶稣说，第一回答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然后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，对吧？他们说我们从来就是自由的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奴仆。耶稣说你们是魔鬼的奴仆，出于神的听神的话，也就是说神所生的就是神的儿女，听神的话就是神的羊，就是神的选民，就是神的百姓，怎么说都是一个意思，对吧？就是与神有约的人。而你们不出于神，你们出于你们的父，你们的父是魔鬼。这就是耶稣说的重生拣选，对吧？这是两种，你们是出于魔鬼的，而有些人是出于上帝的。出于神的人知道我是谁，而你们不知道，正说明你们不是从神生的。耶稣反反复复这样的强调的逻辑就是这个，你们不认识我是因为你们不是神生的，那从神生的就必认识我，认识我的就遵守我的道，认识我的真理会让他得自由，你们呢却不知道这个真理会让你得自由，还以为你本来是自由的。你说你是自由的，因此你就不是自由的，因为你是魔鬼的奴仆。你说你看得见，证明你是瞎的。所以耶稣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的逻辑看起来绕，其实也不绕，反反复复用我们的神学术语来说，就是告诉你救恩的次序是什么，因为什么才有什么。不要把因和果颠倒，不要把因和果颠倒，
人常常被眼见所欺骗，就会颠倒。举个小例子啊，举个小例子，二战的时候，美国人曾经是请了一个大数学家是吧，帮他们去计算这个战斗机飞回来，然后呢，就有被击落的，有被击伤的是吧，然后呢，就让他去分析我们应该加固这个战斗机的哪一个部位，然后呢，大家经过这个一观察，飞回来的那些战斗机伤痕累累的，主要的弹孔都集中在这个翅膀上，机翼上，所以大家得出了自然的结论，要加固机翼。哎，你觉得对不对？但是只有这个数学家说不对，应该加固的是那个鸡的那个肚子那个地方。人说不对啊，肚子上没有什么弹孔啊，几乎没有弹孔，为什么要加固这儿？他说因为这个地方靠近的是发动机，这儿一中弹它就飞不回来，你现在能飞回来让你看的，就说明它已经还活着呢，那个死了的你看不到，直接坠毁的你就看不到了，所以你应该是加固这一块，让子弹打不到发动机。后来就采纳这个建议，果然这个飞机的存活率是吧，大大的提高了。这个就是因和果，你一定要知道眼见会骗你是吧，眼见会骗你，你说这个人信那个人不信，而这个人做这个那个人做这个，而这个人他是属魔鬼的，这些的原因在哪，是活过来的人才会做那些活人的事儿，死人正在做他死人该做的事儿。重点就在这儿，原因就在于这个飞机活的还是死的，他都死了你就看不见了对吧，你看见的某种意义上稍微移植一下，就是你看见总在跌倒，还在甚至于受攻击，甚至于软弱，甚至于身心俱疲的这些圣徒，那说明他还活着呢，他还在奔跑呢，他还在服侍呢。什么样的人不跌倒呢？就是躺在那的人不跌倒，对不对？你跌倒说明你在跑，你躺地上就不会再跌倒，死人就不用再征战了，有征战说明你活着，有痛苦说明你还活着能感受痛苦，死人就不知道痛苦，对吧？啊，同样的道理，因果不要颠倒。耶稣这里跟他反复争论的焦点核心，后边一系列的讲论都是这同一个问题。耶稣说，那为我做见证的，信我的人就知道，为我做见证的有圣经，有我自己，有我的父，对吧？信的人就知道这个，不信的人你说更多见证他也不知道。可是信和不信的意思是上帝拣选的谁没拣选谁，就这样。所以耶稣就直接跟信的人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又跟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父是魔鬼，就这样的，对吧？而这些出于魔鬼的人最大的记号之一就是反倒污蔑耶稣是出于魔鬼，是不是？反倒说你是被鬼附的了，你敢说我们是被鬼附的，结果耶稣说你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告诉你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，这句话也是最著名的一句话。这些人只是凭眼见，你是长得老点，我看你快50了，其实耶稣30是吧，估计比我长得还老是吧，但是你才50，你怎么能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未有亚伯拉罕之先我是，这个话的直译就是 I am， 这个话就厉害了，这个话的意思是上帝对于摩西曾经启示过他的名，我就是我所是的，圣经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，英文就叫 I am who I am， 中文就叫我是我所是，简称就叫我是，我是这两个字希伯来发音就叫做耶和华。所以换言之，耶稣在这儿这个话的意思是未有亚伯拉罕之先我是，就等于这么说话，那意思就是他是神，你知道吗？只有神可以用这个字我是，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杀他，因为他们说这个人太狂妄了，已经敢自称是神了，对吧？但是时候还没有到。第九章，好，这个总结一下，一个是时候，一个是真正的信有什么呢？真正的信的人是不被定罪的，也不会再犯罪的，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，对吧？真正信他的人就会信他是世界的光，并且要跟从这个光去走，而且会因着他的真理得自由， 你能认出这样的人。然后真正信他的人就会爱他，因为耶稣在8:42说了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不是由着自己来，那是他差我来。你们这样的诋毁我，污蔑我，就说明你们是出于魔鬼，就这个意思。出于上帝的必爱上帝的儿子，对吧？所以必爱他，这也是信他的表现。以及你信他，信他是什么？信他是世界的光，信他能够赦人的罪，信他是 I am， 是上帝，对吧？这就是对他最信心的最高峰的一个任性指证。好，第九章这个事件的意义同样在说明一个常常被人挣扎的一个问题。我们自己一有的事儿，一般也会这样说，我是做了什么孽啊，我这个出车祸，我这个脚就让撞的断了，是吧？我犯了什么罪啊，会让我家里遭受这个事儿啊？我们经常这样问，对吗？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没信的时候也经常这样，那个时候你没有答案，你就认栽了，认命了。你信主之后呢，你找到了一个出气筒，你可以来责骂上帝了。中国有个特别危险的一个倾向，中国自古以来的信仰跟西方的一个不同在于，西方人压根儿也想不到他会指责上帝，咒骂上帝。换言之，约伯记是个很惊人的文本，在西方来说。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，中国有个传统，就是以前这个农民天旱的时候会干什么？求雨，是吧？求雨会抬一个什么东西？龙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求给他献祭，那好吃好喝供着。如果3天不下雨，他们就会鞭打这个龙王。这就是标准的中国人对神的态度。我是利用你，你帮我，我给你好说好说。你要是不帮我，举报你，你知道吗？指天骂地，对不对？咒天骂地都干得出来。基督徒呢不太好意思，他一般不好意思骂上帝。上帝为啥呢？是经历到我身上不公平，你不爱我，你不怜悯等等，不敢这样骂，不好意思。一般来说就转为攻击教会。所以你在教会遇到的那种愤愤不平的那种人，常常就是这样，不敢骂上帝，于是骂上帝的仆人，骂上帝的教会。不要对号入座哦，说的是这个事儿，我说的是中国人自古来的一种咒诅，他没有敬畏。比如说他敢骂上帝，我问你，正常人有没有敢说他爸对他不太好，他就敢咒骂他爸的，咒骂他妈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吧。要真这么干，我们说这不是人，这个都不孝子孙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真正的信仰，他怎么着他也不敢咒骂他父母，但是他敢骂上帝。真正的在信徒，他压根想不到我还有指责上帝的道路，我还有这么个出气筒可以说话，不会。这话是想说，很多人说我受一个苦难或者有个残疾生来瞎眼，谁犯罪了呢？他顶多想到这儿，他也不会说上帝给我造成这样。有些问题只有中国问得出来，说白了真的就是这样。有些问题只有中国，为什么上帝这样做，为什么那样做，怎么上帝还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创造天地吗？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是不是上帝回答约伯的时候就这样的，我造这个鳄鱼造河马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你是我的军师吗？你是我的谋士吗？是咱俩商量来的吗？不是吧，那你在跟我说什么呢？就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所以门徒问的问题是，哟，到底谁犯了罪呢？耶稣说不是谁犯了罪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人的苦难都跟罪无关，是说这个人的苦难跟罪无关。你比如刚才那个38年那个人，耶稣对他暗示他跟犯罪无关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人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一般喜欢问为什么，因为我们的脑子总在想原因到结果，现在的结果必有一个前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希伯来人犹太人不这么看，包括耶稣在这里想说的是，原因不一定在前边，原因可能在后边。就是说你现在突然腿断了，不是因为你干了什么腿断，而是因为你这个腿断了这件事儿， 有一个后来的目的。以前听过一个见证，真是说有一姊妹，英国的姊妹要到非洲去宣教，结果是要出发的时候呢，不慎就在那个火车道上就掉下去了，腿就扔在那下断。换到今天，你会不会说啊，这个老天不公平，中国一句话叫老天瞎眼。你想过这句话多可怕吗？这是不是就是咒诅上帝了，对吗？他不敢说我父母瞎了眼，他不敢这么讲，他说老天瞎眼，是吧？或者说上帝，你看我这么一番苦心为你宣教，你把腿整断了。习惯的思考问题，但是人家不这么考虑，人家没有，压根都不会想这是不是神拦阻。肯定说宣教传福音是好事，拦阻什么？第二年又去了，去刚一去还没传福音呢，就让酋长抓住了。当地是吃人的，是吧？结果是吃人，他说哎呀，这个我告诉你，我这个腿吧，这不能吃，这假肢，摔下来拿到一边，吓坏了，没有见过这高科技，人还能有假腿，一模一样能走路，啊，震惊到了，就觉得这人不能动，这神人，觉得腿都能自己拿着玩，是吧？于是不敢吃，说你谁呀你？啊，我把福音讲给你，福音在这个部落传开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原因在后边？是不是？你腿断了，丢一条腿保一条命挺好的，而且福音传开了，就好比这个道理，你这个人天生瞎眼。不是说你造孽了，也不是说你父母造孽了，而是要在你身上显出神的作为，神的荣耀来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瞎子的信心很大。首先第一点，这又是个安息日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坐着？大概就是圣殿旁边吧，我们猜，是吧？一般这种人，刚才说的瘫痪38年的，天生瞎眼的这类人，你想都应该想，就是圣殿周围坐的，是不是？然而这个西罗亚诗人是在这个城离圣殿很远的，用今天来说的好几公里的一个地方。你看一下圣经地图，你现在别翻了啊，回去看，你看地图就知道西罗亚池在哪。那是西西家当年新建的一个蓄水池，它离那很远，你要非去一个池子洗，就近就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池，记得吗？就刚才那38年那个人，那个池子没有水吗？而且那个池子神力还厉害呢，天使还搅和呢，就算现在不搅动，那个池子的水比这个纯粹的巴黎水库西罗亚水库的这个蓄水池要好。干嘛去那儿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去那儿的意思是这么远的距离超出了安息日可走的距离，也就是你瞎子要去走这段路你都犯安息日了，这个意思。第二，说你咋这么折腾人呢？你说我一瞎子你让我走这么远干嘛？你说是不是吧？对不对？而且还拿水什么活泥，哪儿还没有泥，哪儿还没有水吗？所以要说他的信心也被挑战，不次于那个变水为酒的那些佣人。我不细说了，你这里好多点你能想到，这个挑战是很大的，是不近人情的，耶稣的这个命令。但是这里边的暗示就告诉你，西罗亚池，西罗亚的意思叫做奉差遣，我差你你就去，这点就叫顺服。神差我我就来，我差你你就去，这个瞎子顺服，是吧？真的就是倒不至于千里迢迢吧，是冒着风险啊，安息日在那大摇大摆的走啊，还能摸摸索索的走，是吧？走了那么远到西罗亚池，水一洗好了，看见了，看见就犯了安息日。法利赛人就又开始骂他，是吧？先把他父母弄来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父母都不敢承认，这的确眼睛是好了，把好多我们不知道，你问他吧，他成年人，是吧？然后问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的信心不断的在增长。法利赛人指责他是个罪人，那个瘫痪38年的啥也不说，让我痊愈的就是他，抓他去吧，别找我，这么个状态。而这个人说他是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相信罪人不会让人眼睛开的，很勇敢的，对吧？说你们这些人真奇怪，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，有人能让生来瞎眼的人开，你们还说他是罪人，他是神的先知，你们想做他的门徒吗？是吧？那这个人好厉害，是吧？所以瞎眼不瞎心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说的语言很重要，这个人起码他的脑子很正常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到后来他又见到耶稣了，啊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而主啊，我信就拜他。 然后耶稣说，这瞎眼的现在看见了，你们这些看见的是真瞎眼，这法利赛人就是真瞎了眼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故事很美，又再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信心是什么表现，是他不在乎自己去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是不是艰难，是不是力所能及，他根本不想什么力所能及，神让我做我就去做，哪那么多话，对吧？这就是真正的顺服，哪怕这是安息日，哪怕在违反众人所说的规条，哪怕冒着一个风险是会被逐出犹太社区，变成了社会边缘人，被剥夺了一些政治权利，可能低保卡都被收走，但是他仍然信，这就叫真信，对不对？我信他都丢工作了，我信他都被排挤了，我信他都在社区混不下去了，他真这个人真混不下去，是不是真被犹太人赶走？但是他真信，这简直就是第一批真正的基督徒啊，是吧？最早的一批基督徒，他拜嘛，拜耶稣，神的儿子，他这个已经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崇拜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奉差遣的西路亚池是很有意义的。到了第十章，也是著名的经文，耶稣讲他是好牧人，是吧？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。这一切的比方都是在说那一件事儿，谁是由神生的，对吧？由神生的人，耶稣又说一个记号，他认得神的声音，他不听盗贼的声音，不跟盗贼走，他跟神走，跟好牧人走，而这个好牧人又是为羊舍命的，对吧？所以他对这个比喻又在告诉我们神人关系是怎样的。然后他这个话一出来，犹太人就又纷争了，十章的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节，这些人半信半疑了。那种好些人说他被鬼附了，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？其他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能说的话，鬼怎么能叫瞎子的眼睛开呢？所以你发现这个神迹一环扣一环，要指向耶稣是谁，对吧？上一章那个神迹，这章产生作用。之前耶稣在安息日教育的人全然好了，又让这些人去思考他是谁。耶稣五千人吃饱，又让这些人思考他可吃可喝。耶稣在迦南变水为酒，让那个大臣来寻求他。神迹都是路标，神迹都不是路，更不是目的地，对吧？耶稣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神迹只不过是这个道路上的路标，是路灯，是吧？带你指向那个该去的地方去。而这些人为什么不信呢？又回来这个问题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信的人的记号是什么样，这样这样那样，对吧？不信的人有个最大的问题，他为什么不信？有个人经常也是我们这儿标准的中国式问题，大爱无疆啊，上帝这么不公平呢，他为啥不让所有人都信呢？对吧？那古代中国人都没有听过耶稣的怎么办？没信。那我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人怎么办？没信。上帝不公平啊，他的公平在暗暗的指的就是好像上帝有义务让所有人都能够上天堂，是不是？你却没有想到每个人都该下地狱，你能上天堂这叫恩典，他下地狱那叫做公义，是不是？那叫做审判，那是正常的。神如果说是一位真正的有慈爱有公义的神，或者说有怜悯有审判的神，他的怜悯体现在拣选的选民，那我问你，他审判体现在哪？就体现在地狱的存在，表示他公正，对吧？所以不是什么不公平。耶稣在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回答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不信，意思是我的话我的福音都传给你了，对吧？你们不信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儿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。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是不是又说得很清楚了？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羊，所以我说什么做什么对你都没有影响，你是死人，对吧？耶稣曾经在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他一个问题，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可能信心都有点动摇，对吧？因为他来差遣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？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对不对？你记得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吗？你们去告诉他， 有瘸子行走，有瞎眼的看见，有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你去告诉施洗约翰，这几件神迹都有一个共性，都是跟你无关。瘸子行走，瘸子是因为每天努力的来练习体操行走的吗？死人复活是死人每天活撑吗？在那还是他仰卧起坐，他仰的一天他仰起来了，不是吧？瞎眼看见是你每天做眼保健操吗？哎，你不要觉得可笑，真有人是以为是这样的，他搞不清楚原因和结果在哪，对吧？就是有人，一群人在电梯里按个一，然后呢进来二十个人，按个25层，全上去了。好，你上了25楼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是电梯，对不对？是电梯把你弄上去的，对吗？有人说不对，是因为我摁了一下25。哎，这个还沾点边，这是阿米念主义者，对吧？这是阿米念主义者，意思是我不摁25，你能把我弄上去吗？你就完全不了解电梯是怎么运作的。电梯管理员完全可以让你进来之后不用摁，这个电梯就是进来门一关就是，可以吧？不需要你摁吧？还有一种人，在电梯里，25楼比较慢，然后呢，有人就在那儿做第八块广播体操，一直做，做的可认真了。然后他上楼之后就跟人宣称：“我能上来是因为我做操做的虔诚，做操做的认真。”有人在里边不停拿头撞着电梯墙，啪啪啪啊！有人说是因为我磕头磕的虔诚，磕的好。你觉得好搞笑吗？其实不搞笑，并不搞笑。他搞不清原因在哪，对吧？我们说一个人信的原因是神，不是你。就好比你上去是电梯，不是你。甚至于再往大点说，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，很多人说是因为我们勤劳勇敢。哎，那你说之前我觉得古代种地的农民更勤劳，你觉得是不是？更勇敢。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你就挣钱了，发财了？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跟外国有贸易了，对吗？有沟通了，人家有订单进来了。所以你明白吗？你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人家跟你开放沟通了，他就一个电梯一样，他经济在发展，你跟着上去，就这么简单。跟你勤不勤劳没关系。你现在回头看，你在时空穿越到1995年，你可能第一个想干的事就是买石头房子，是不是？在他还300块钱一平米的时候买石头房子，那个时候你就是借个5万块钱买石头房子，你现在就发财了。当时买房子的人，你真认为他是预见到的经济形势了？是经济大潮把他带起来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说的意思是，人经常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在哪。如果不是借着互联网经济的大潮，哪有什么马云啦，什么马化腾啊？如果没有整个互联网这个兴起，这个电子商务这些经济起来，哪有他们能够成了发大财？就好像他是在电梯里上来的，他却认为是因为我在里边我做体操做得好，就类似于这种。你是上帝拣选你，重生你，拯救你，把信心给你，让你来信他，跟他，让你成圣，你却觉得我信得好，这就是类似的道理，完全就等于在亵渎神。说实话，在救恩上，你说我跟上帝开了一个合资股份公司，你就是亵渎上帝。他需要征得你的同意，那是你让他信的，你让电梯上去的。别人在电梯边发功，说上上上，然后电梯真的在那上，也真的因为他让他上去。公鸡在那打鸣，一直叫啊叫叫，一叫天亮了，很多人就认为是公鸡让天亮的。你把他杀了试试，你发现公鸡死了天还亮，照样亮，是吧？所以千万别搞清楚了原因和结果，不是公鸡让天亮的。公鸡最多往好了说是先知，知道天又亮我就叫了，是这个原因，对不对？是天快亮了我就叫，不是你一叫天亮了。千万别倒着说， 是上帝拯救了你，你就信了。不是我信了，上帝说要信的好来，我救你。完全倒过来了，别这么看问题。今天整一天的讲道，要能明白这一个事儿，就算没白讲。所以神的羊认得神的声音，他就是信的，他就是神的儿女，他就是神的选民，他就是神约中之民，他就是神的百姓，他就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他就是神的儿女，怎么说都行，一个意思，他是神生的。如果那个人不是神的儿女，不是神的羊，不是神的百姓，是约之外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信的，就不是神生的，没被拣选，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所以真正的信在第十章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信他就听主声音，他相信主为他舍命了，他也因着主舍的命自己得了生命了，而且就如主说，我是好牧人，要为羊舍命，让他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就在这儿出来的，对吧？他的生命一定是更丰盛的。如果原先一个人信主之前的生命很苍白，信主之后很丰盛，这就是他信主真信的一个征兆。如果他之前还挺好一个人，越信越偏执，越狭隘，越苦读，越恶毒，你就知道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对吧？出大问题了。所以真信的人信他是神，他是神，在第十章有好多说法，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这种话都是对犹太人而言认为是很健忘，对吧？但是你真的能够相信他是他所说的这一位，这就是真的相信啊。包括也信先知的话，十章的四十一节提到约翰一见神迹没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个人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，所以真信耶稣的人也会信先知的见证和先知的话。好，这是第十章，我们上午就停留在这里，那个祷告结束。主，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借着中午的饮食，我们的体力就增加，也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不致困倦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样快速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，仍然可以抓得住精义，抓得住神话语的核心和要道，就是你是怎样的神，你有怎样的作为，我们当怎样的信，我们的信从何而来。主啊，愿你的恩典，真那重生的恩典，真的在每一个人当中都去照你的心意去运行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